进入圣灵里。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4月28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进入圣灵里》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428，历时1小时52分钟。那真奇怪，我相信昨晚我站在这里谈到了大卫弟兄呢，今晚他就出现在这讲台上了，那真是太好了。那大卫弟兄，我们很高兴让你来到芝加哥这里，今晚有你们众弟兄在我的身后，那真是太好了。那知道在祷告上的支持，那这主的信息请随时被我祷告。那今晚又能来到礼堂这里啊，真是很好。那人们坐得如此的整齐，期盼看到圣灵的工作。那今晚再次来到我们中间啊，在这里我们真的非常喜欢这次聚会的每一刻。那从上个礼拜天晚上是上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度过了这样一段愉快美好的时光。圣灵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我们看见他医治病人，行神迹，拯救人，用圣灵充满他们，那真是太伟大了。那除了这个，我们还能再向他求什么呢？我们看见他行了何等大事。我很高兴地知道我们正生活在末日。那作为福音的传道人，我相信我们有幸能在这末日对神的选民说话。我们传道人今天能有这荣幸在这地上，这是何等的荣幸，对最后的教会时代，最后的教会来说话。那我真的满心的相信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在对最后的教会时代说话。那最后将结束在老底嘉教会时代，然后我们那耶稣快要来了，一切就都结束了。那当那件事发生时，那我将会非常的高兴。那我觉得好像年老的约翰说，既然如此，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既然如此，那我真是看够了。那我到处走，那世界似乎没有变得更好，而是一直在变得更加的邪恶。那于是我想，那好像约翰说的，既然如此，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时一切就都结束了。那我看到他们仍然把这本印刷出来的意象的小册子放在这里。那每次当我想到那个意象，我的心就燃烧，要更深的进入聚会中，那马上就做一些的事儿。那或许过不了多久，我们甚至都没有时间再做任何事儿。所以我们想趁着我们还能做的时候，现在就做。愿主今晚再次加添他的祝福。那明天早上是商人早餐会，我相信就是在这现场的，我相信他们已经通知了。那明天将有一场商人的早餐会，我相信公众也被邀请来参加了。如果你们能来，那我们会非常的高兴的。若神喜悦的话，明天早上轮到我讲话，至少是早餐会上的其中的一个讲话。我相信主必与我们所有的人相会。那如果你从未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早餐会，那你们城里的一切的商人来听听神为其他的商人所做的，那对你肯定会有益处的。那就你的生意而言，你可能是个生意兴隆的人，但是我们不是想给你们介绍什么东西来使你成为了更好的，或使你的生意更加的好等等。我们想要给你介绍一样会使你更好的东西，那就是基督，教是基督。那正如那天晚上我所说的，教会早已经失去了他的计划，他试图与世界攀比，与教育和胡闹攀比，与娱乐等等攀比。我们永远不要与他们攀比。夜晚之子比白昼之子更加的聪明，那他们更加的聪明，耶稣是这么说的。那我们绝不能给他们娱乐。那毕竟福音不是一道反光，而是放光，看到吗？那的放光柔和甘甜。那我们那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有的，而世界却没有，它不可能有，除非他们成为我们中的一个。我们有耶稣，是我们有耶稣。我们不像他们那么聪明，那我们在科学上没有那么先进，那我们对那个一无所知。我们不想赶上他们有更好的教育啊，更好的学校等等啊，说我们的教会有这所学校等等，那这些东西并没有问题。但我们有耶稣，这就是我们想要带给世界的，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在他复活的大能上认识他，那才是真实的事儿。那我们有些人是要对我自己来说，我可能对他的圣经不太熟悉，但我对他却很熟悉，但是那我唯一需要知道的就是认识他，知道他的圣经不会给你永生，但认识他就是生命，认识他圣经的这个人就是生命。那还有明天晚上若主愿意，那我们要期待举行另一场的医治的聚会，然后在明天或星期天的下午结束这次的聚会，然后就要动身去北方的英属哥伦比亚，那道森克里克大草原呢，圣约翰堡，那走遍那部分地区，那或许要用这个夏天剩下的时间了，所以现在那就为我们祷告，我们希望在明天早上的早餐会上看到你们，那继续聚会下去。那你们陌生的人不要忘了今晚坐在这儿的所有的这些的弟兄，他们之所以坐在这儿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福音的传道人，找到他们的教会在哪里，那星期天早上为他们用一个大的聚集来充满他们的教会，我们就希望能留下一次真正好的复兴在整个的城市运行，那直到耶稣再来。那这里的小约瑟波斯，他几年前总是告诉我，那一天我们坐在湖边的车道上，那他用他断断续续的英语说，伯拉罕弟兄我心里总有一个感觉，我想要看到芝加哥被震动，我想要看着芝加哥被震动，那几年前我从纽约来到这儿，想要看到芝加哥被震动。那那天早上，那在我私人会面之前，那我跟约瑟一起吃早餐，那我一直都非常的爱他。那所以我说，约瑟弟兄，你伟大的愿望应验了，只是我相信你可能没有明白的。那当你谈到震动一座城，震动一个国家，这不是指那些要成为原子弹牺牲品走来走去的人们，这指的是教会，教会是那个被震动，不是教会的团体，而是基督的身体，那个才是被震动并回到队列中的。那他们芝加哥团体知道是那样的，最近几年他们有一个真正的震动，那在最近这六七年，那属神的伟人来到这座城，向选民传道，那神迹奇事异能发生了，那以致他们没有借口了，绝对是没有借口了，悔改不然就灭亡，就是这样。那你们要记录或像我们所说的要记下主题的人，那我今晚有一些关于一个小题目的经文和笔记写在这里，那是我应当在11点之前讲完的，那或晚一点那说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太好了。那每个晚上，那比如说当你到芝加哥后，我想要看看你是否会有一个晚上能在九点半前讲完的，我想要看看你能不能做得到。我说那很容易，我知道我每个晚上都只会讲20分钟。每个晚上他出去时他说今晚你超过了多少时间，我说不超过2个小时吧，大概就这样我不知道多少，但我只是喜欢不断的传讲我所知道的，那知道把它讲透了。那一次一个老传道人去了某一个教会，那我知道这不是讲笑话的地方，我讲到这个也不是要开玩笑的，但这样那我可能会改变一下我们思维的方式。他去一个教会，那第一个晚上他讲的是悔改，第二个晚上他传讲的又是悔改，第三四五六个晚上他传讲的还是悔改，那讲的没关系。于是教会的长老把他叫了出来说博士我们欣赏你所传讲的悔改的信息，在你连续6个晚上都在传讲关于悔改的同一个信息。我说是，那是对的。他们说你没有别的信息吗？他说有的，但是他们都先悔改了，然后再传讲别的东西，看到吗？那就是这样。那他们都悔改了以后，他就可以传讲别的东西了。所以那是非常好的哲学。悔改直到我们都悔改了，那就太好了。我肯定我们要在这里很长时间。那在列王记下第三章我想来读一下15节。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那如果我想 从这里取出一个主题的话，那让我能够得出一段的正文，那我可以用这个来做主题，进入圣灵里。那那个时候在巴勒斯坦发生了不小的改变，那一件大事发生了，一个伟大而著名的先知被接升天了，他被接到了荣耀里。那当一个像那样的伟人被取去，那这对教会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这应该给这个国家，也就是当时的教会一个何等的安慰。那知道这个被差遣给我们代表神的人，甚至没尝死味就回家了，被提了，被接上去了。以利亚是今天的一个美丽的预表。那可能跟某个比我更懂圣经的人有一点的出入，但我真的相信在末日将会有一个信息就像是以利亚那样的，那个类似以利亚的教会将不会死，而是会被接升天，被接上去，火要把它接进荣耀里，五旬节的火要将它提上去。那不管怎么样，神总是给他的教会预备一条的道路，当他在一个人身上完工了，他便有另一个在等候。神取去他的人，但从不是他的灵，他总是找到其他的能把他的灵降在这人身上的人。但奇怪，但圣经从头到尾，神从来没有让两位主要的先知同时活动，他总是用一位先知，当神在那位先知身上做完了工，神就取走了，把另一位放在他的位置上，也就是神所做的。他只是更换使者，但却是同一个圣灵，以利亚和以利沙。那我多么希望那今晚我有时间进入这个题目中来关注，当神召这位年老疲倦的先知离开事工场时，那他传道反对耶洗别及其世俗的群众，他痛责亚哈领袖们和传道协会等等，那直到他疲惫了，那神要带他回家，所以领他下到约旦河。那在神这么做之前，他要恩膏某个人，让他把同样的信息传下去，将他同样的信息必须存留。于是以利亚走下去，把外衣扔给了以利沙。那以利沙他穿上了以利亚的外衣，他必须把它取回来。以利亚只是把外衣扔给了他，他必须把它再取回来，因为当以利亚上去时，外衣从他肩膀上掉下来了。那我们发现以利沙以利亚想要使他气馁，说你在这里等，因为主已经召我去别的地方。他发现他走了三个阶段，那到提甲，去先知学校，去耶利哥，然后下约旦河，跟着他过了约旦河。那如果我们注意到，那我们上个星期天传讲过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我们发现神给了亚伯拉罕三个转折点，借着因信称义，那在12章呼召了他，那15章借着流血的祭物成圣，借着17章从他的身体汲取力量，圣灵进入到亚伯拉罕的身体里，为即将到来的儿子赐给他力量。他怎样对教会做，他也照样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做，借着路德因信成义，借着卫斯理成圣，借着五旬节运动圣灵的喜。然后是儿子的定位，将恩赐放在教会中，再以肉身的样式出现，这是神在肉身中彰显自己，知道人心里的秘密，和萨拉在这背后的帐篷里做了什么。那那些的转折点是怎么样，那发现那些教会出现在同样的地方，那在那个信息之后，神必须改变萨拉和亚伯拉罕的身体，那为了领受应许之子，那也正是神对这个教会所做的，要借着同样的事情来把它给带出来。那接下去是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改变上去，那我们必须有一个身体的改变。萨拉和亚伯拉罕这样的身体中，那无法接受那应许之子，那他们100岁了，神必须改变他们的身体，甚至不只是把他们变回到年轻，那这是神做的，而且改变了他们，因为他们回到了他们起初的样式。但神把他们的身体改变到一个地步，以致他们能接受儿子。那我们发现接下来对教会的事，就是一个改变的身体，不只是我们老人变回到年轻这么简单。那我们会的，那我们在那里是年轻的，肯定的。 但我们必须有一个改变了的身体才能够接受儿子，因为我们要与他在空中相遇，被提前临到，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改变。那我们发现神带领以利沙经历了同样的过程，那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他离开学校之后下到约旦河，那过了约旦河，然后他有以利亚加倍的灵降在了他的身上。那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是基督和教会的预表。基督被提上去了，在基督身上的同一个灵降在了教会身上。那在那里基督只能在一个地方释放，那现在在他的教会里，他就能在全世界，在世界各地去释放。想想今晚我们与基督同在芝加哥释放，在费城侍奉基督，非洲、日本、亚洲、欧洲各个地方，全世界的人在这一刻得到神大能的医治，在这一刻全世界的人们成批的在领受圣灵。瞧，末日他的灵加倍的浇灌了出来。当耶利哥山顶上神学院的人一回来，并看见以利沙过河来，看见他所行的神迹，那正如以利亚所行的一样，他们就说以利亚的灵降在了以利沙的身上了。那接着我们发现人们知道神的灵降在了这位先知身上，于是他们请教他能不能为他们行一件神迹，那做些美善的事。他说我们这儿有一座美丽的城，坐落在山上，那风景美丽，那是个建学校等等的好地方，那以利亚建的，但是这儿的水苦，那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水泉。那当然他们在改变，他们必须要一个新的泉源被打开。那所以你不能把新酒放在旧瓶子里，那你知道那会是瓶子破裂的。我想今天也是我们需要水改变的日子，我们需要一瓶盐，一个新瓶子的盐，市里边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东西的，神总是那么做，从某个地方兴起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小人物，那把一瓶盐扔进某个旧教会的水里，那首先你知道一切就变甜了，另一次的复兴，圣灵降在每个人身上并去到各处。那就是我们今晚所需要的，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另一把的盐，是水变甜，你们不这么认为吗？那记住，他拿了一个崭新的瓶子，里边什么也没有，把盐放进去，那盐一接触了什么东西，那东西就会有了味道，但它必须先接触，必须让它接触。那在从前的政治世界里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有一个名叫亚哈的人死了，他的儿子约兰接替了他的王位。那我猜他跟他父亲亚哈差不多，他纠正了一些事儿，但在更多的事儿上变得更糟了。那所以这跟现在差不多，当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时，我们拿出一些旧体系所没有的东西，再放进一些更糟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这样继续往前走。那时所发生的事就是这样。那几个晚上之前我讲到约沙法下去见亚哈，跟他缔结盟约，他找错了伙伴。那奇怪，约沙法仍然做了18年的王，当约兰接去亚哈的位子，约沙法下去是约兰打发人去叫他的，因为约兰陷入了麻烦。约沙法再一次找错了伙伴，我们做的那些事儿岂不奇怪吗？他们跳出了油锅，却又钻进了火海。 那你发现人们会这样的，他们会出来然后开始侍奉神，之后首先你知道他们又回到了世界中。那圣经说正如狗吃他所吐的，猪回去打滚，狗本来应当知道如果第一次的东西让他作呕吐了出来，他第二次还会对他做同样的事的。那如果世界的罪曾使人意识到他错了，使他悔改，那他也会再次做同样的事的。那为什么不远离那些东西呢？如果他让你恶心，让你摆脱了他，那就要远离他，恶意出现就要远离。那我们发现那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总是有这些事儿。那我猜我们还会继续有这事儿的。但我可以想象，那约沙法心想，行啊，我要下去看看，那可能这位新牧师约兰啊会不一样的，那他会跟原来的牧师有一点不同的。但是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新牧师，但他有的还是同样的旧体系，他只是往其中添加了一些新的东西，那添加了一些新的节目，可能是旧的体系所没有的。朋友们，我认为今天我们做的太多的正是这种事情。那我们有，那我们五旬节派的人，我们所做的许多的事就是那样的。我们接收了旧的体系，我们想要发起新的复兴。但首先你知道我们转过身来利用复兴又把旧的体系放了进去，就是这个东西把事情搞砸了。那不久前在这儿当复兴在五旬节派的圈子里开始时，他们搞出了一个叫做春雨的东西。那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说我们没有组织起来，他们后来发现他们组织的比其他的人还要紧。行，你得到的是有新牧师的旧体系，它行不通，就是这样。但是整件事陷入了混乱，那里就粉身碎骨了。在这里发生的就是这个。约瑟法下去那要看一看这位新的牧师约兰，那他以为或许他可以去查看他的体系，那看看他有什么。那但这只是一个使他又陷入麻烦的钩子，约兰借着把他一切迷人的东西等等那呈现给约瑟法。那我们发现他去了，走了七日没有求问耶和华，也没有确定的知道神是否在他们中间。那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在这些事上开始，但从未停下来看看主是不是真的在我们中间，或者那只是某种的情感，或某种的兴奋，或某种愚蠢的体系什么的。我们应当把事情搞清楚，看看它是不是出于神的。我认为那就是我们犯错的地方。教会走了七天，那我们发现在这七日的时间只是理所当然的认为神同在，那就是我们所做的。只是想当然我们要加入教会，神在教会中一点疑问都没有，要查考并找出神在不在其中。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神迹奇事异能。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冷淡下来，那些事没有发生，人必须等到有某个特殊的布道家进城或什么的，来敲几下鼓啊，鼓动一下情绪啊。神不在那种东西里边，他不在。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回到这古老的圣经上，回到圣经老式的五旬节的教导上面，回到圣灵上，回到神的大能上，回到整夜的祷告上。他们在那里饥渴神，那就是今晚我们的教会中所需要的，要把这些带进我们的体系中。我们发现七日的旅程那最后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沙漠。我们发现了同样的事儿。我们有七个教会时代，我们现在正生活在第七个教会时代里。当复兴发生时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组织了一个体系，那使我们成为一个小团体。我们相信这个，我们不想跟这个团体有任何的关系。那这群人为自己组织起了一个小团体，但不想跟这儿的这个团体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只是开始来回的争吵烦恼。我们发现在这一切中间，他们走了大约七日，没有神在我们中间。真的，先知说将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某种阴暗阴沉的日子。我们已经有了那样的日子，那么最后这两千年都是这种的日子。我们举行聚会，那接受耶稣为神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看见了啊，神在我们中间行出大事。然而自从五旬节的光起，这已经有很久了。两千年来我们建立组织，建造大学校，拥有体系。在第七个教会时代发现，我们发现我们错过了一切的事，我们出错了。我们发现我们进入了沙漠，所有的果子都枯干了。这就是五旬节拜教会今天所做的。他们组织的太紧了，以致他们互相反对，甚至我们发现所有的果子都枯干了。我们再也没有我们本该拥有的仁爱、和平、喜乐、忍耐、团契，正如他们起初所拥有的。果子全都在沙漠里边枯干了。走了七天，然而永生的真神却不在其中。我们偏离到了一些的小的主义上。神赐给路德因信称义，但他带着走偏了。神赐给卫斯理承认，但他带着他走偏了。神给五旬节的人说方言，他们带着他走偏了。神想要呼召我们聚集在他的大能的合一里，以便将圣灵的完全再次带回到教会中，并且让一切属灵的恩赐都运行在各个地方的身体当中。是的，七日没有神带领他们到了沙漠中，现在也是一样，他的果子枯干了。那我能想象，当他们从绿色的山谷等地走到山上时，他们开始看到那些的地方有点枯干了。那你知道，人人都想要一个山顶上的经历，他们都不想要山谷。五旬节派的教会也是一样，每个晚上如果你不叫喊跳舞跳上跳下说方言，在地板上到处跑或别的，你就根本不算聚会过一样。瞧，你知道在山顶上是好的，那很好，但让我告诉你，晚上你的果子在上面会被冻死的。当寒流来到时，你就会失去你所有的果子。这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儿。我们太过强调山顶上的经历，跳舞握手到处跳，而不是整夜的祷告会，下到山谷做出决定。你必须下到那里遇见神，真正的倒空你的生命，直到某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在上面生长果子，但冰冻杀死了它。却得每次来了一点寒流，你就没有可安息的地方了。当情感渐渐消失，呐喊也没有了，噪音止息，那时你在哪里呢？诱惑一来，你就无法抵挡它了。我们所需要的是下到那个碾磨的地方，下到山谷去挖掘，绝对是的。今晚教会就需要去到那样的地方。我能想象他们注意到幼嫩的生命开始。你说幼嫩，是的，我们可能还幼嫩，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生命。每个人都说，瞧啊，那伙五旬节的传道人，那他们一些人，那不久前我在一所神学院，那我儿子告诉一些的学生，他说，瞧，我本人是从西南圣经学院来的。他说，如果你能看能写，你就比那边的那群人好多了。他说，瞧，他们是我所看见的最幼稚的一群。弟兄，我们可能幼嫩，但我们有弹性，任何不幼嫩的东西都会，那你稍微拉一下就会折断它。今天很多人的精力出了问题，就是在这儿，它太枯干僵硬。我们需要一些有弹性的东西，那这样的风刮下来会吹动它、摇动它、拉扯的，使得生长，让生命进入它里面。我宁愿对圣灵幼嫩有弹性一些，这样当它向我吹来时，我能顺服它，而不是站着制造哀嚎的噪音，好像葬礼聚会一样，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向神的医治这回事，那是葬礼聚会。那些幼小的树，他们有弹性，能顺服圣灵，圣灵就开始像一阵大风一样的驱动他们，让他们充满神的良善。那才是一种生命，那可能是幼嫩的一群，但却是有生命的一群。那个太好了，如果任何东西里面没有生命，它就是死的，科学证明它是死的。七日，那是记住，是在第七日他们才认出他们做了什么。我想我们已经经历了路德、卫斯理、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那这样一直下来，现在是在这最后的时代，我们才发现我们做了什么。 那我相信是在这个时候五旬节拜教会才发现他做了什么。真正被圣灵充满的领袖，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五旬节运动的基督徒，他们发现出了什么事儿？他们已经冷淡了，因为每个人都想活在山顶上，没有神就出去了。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回到神那里，回到经历上，回去像是在第七刻他们才认出他们偏离了，没有果子，没有爱，彼此争吵，你是一体论的，你是三体论的，你属于神召会，你是神的会的，你是这个那个等等，我们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彼此败坏对方的名声。世人转过身来说，那些人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两个都在这个教会里边说方言，说预言等等，那这边这个的教会里，他们甚至都不互相尊重，他们之前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了。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回到圣灵的果子上，仁爱、喜乐、和平、仁爱，神在他们中间赐下了一个恩赐，他们就会称之为心灵感应，他们会称之为魔鬼，他们会称之为别的东西。如果一个教会赞助这样的事工，另一个教会也跟着这么做，那就没问题了。但有的人却认为啊，因为这个教会跟他有关系，那这肯定是不好的。哦天哪，何等可怜的情形！这位先生，我们意识到信心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信心、忍耐、良善、温柔、柔和、耐心的果子。忍耐，他们彼此间几乎连七天都忍不了，七个小时，有时候连七分钟也忍不了。如果你说的东西跟他们所崇拜的神学不完全一致，他们就会因此起来跑出教会的，或者无法安静的坐上一分钟，他们就会离开那里。哦，那不是某某牧师说的，哈利路亚，我用不着听那样的东西，然后就走出去。哦，你这困苦的，是的，就是这样，这个，但就是这样。你看他们失去了所有的果子，我们晓得这个。圣灵的果子枯干了，全完了，枯萎了，长斑点了，就要被吹掉了。那就是这样的情形。现在我们晓得我们的大组织，他们是好的组织，那只要他让神在里面，只要他里面有圣灵的果子，只要他有爱心、恩慈、乐意交通并帮助别的弟兄，那不管他相信什么，如果他是弟兄，神赐给他圣灵，神将圣灵赐给那些顺从他的人。是的，如果你有了圣灵，卫理公会的有了圣灵，浸信会的有了圣灵，长老会的有了圣灵，一体论的有了圣灵，神的会的有了圣灵，那你们还在争吵什么呢？让我们聚到一起，让我们继续前进，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要不是组织，而是那个组织里的体系将人分开了，那是魔鬼做的。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人都想要建造大房子啊，大的节目等等，我想象啊，当这些人，那这些的王等等爬上了啊这座山，那上去后，他们注意到，在他们迅猛增长的建造计划中，他们开始看到果子变得越来越小了，不久就根本没有果子了。我知道我们已经那么做了，我们在我们的时代看到了这种事儿，我们经历过了这个五旬节运动的时代，当我们从前的角落里。那大约40年前，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在某个地方的墙上挖个小洞，那一群人取笑并称他们圣滚轮。哦，但他们比现在的那些人更属灵。是的，教会从前处在更好的情况中，那当时的每个组织都胜过了现在。从属灵上来说，哦，肯定了，我们拥有价值700万美元的财产，但对神来说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宁愿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就像约翰一样，那身上裹着一块的羊皮，但需要认识耶稣基督，知道我的心在主的面前纯洁清洁。哦，肯定的，这胜过拥有世界上一切的财富。但问题是教会偏离了，不再有神了，他们离开了，他们发现圣灵的果子离开了教会。忍耐，一些人那他们的脾气大的比电锯还厉害，这还在谈论圣灵、啊、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忍耐、忍耐。是的，忍不到两分钟就忍不住了，马上就得走人了。行，忍耐，果子都枯干了。我们的大建筑项目增长了。是的，我们的高等教育节目增长了。我们的牧师受了更好的教育。哦天哪，这什么学位都有，但当我们去到上面时，你很多的学位都会结冰了。那个时候大约能达到零下40度。哦先生， 但我们拥有的那一切，是为了我们看到我们增长的越来越高，但所有的果子等等都在离开，所有生命的水似乎都在枯干，再也没有永生了。就那天晚上我所说的，那牧师们都太忙了，会众也是忙于转换会员，完全就像把一具尸体从一间停尸房搬到另外一间，只是从一个地方挪到了另一个的地方。是的，那一些是滚烫的，那另一些是冰冷的，基本就是这样。我说了，先是一些小小的主意，不久就成了虚妄，我们就完了，看到吗？这就是教会所去到的地步，直到各处的圣灵的果子都枯干了。我们看到到处都是这样，你知道那是事实，我们最好还是承认这事实吧，因为这确实是事实。那我们发现，那他们快要死在沙漠里了，何等可怕的情形！这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偏离了，没有神的同在。哦，他们绕道行了七日，哦，肯定的，他们顺利经过了。那他们可以指挥去说啊，我们是某某某和某某某，那完全是真的。但神在哪里呢？是的，在这件事中神在哪里呢？我们有了更大的教堂，上面有大的尖塔，大的十字架，那还有长毛绒的靠背长凳。我们五旬节派的人跟任何教会相比都不逊色，金钱和穿着最好的人群流过来，我弟兄卡迪拉克停的到处都是。但神在哪里呢？神在哪里呢？然后他们进到他们中间，许多人说啊、哦，现在不要听那个，那是胡说八道啊、不要理会那个。行，只是死树桩，事情就是这样。是的，果子枯干了，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哦，我们正生活在何等可怕的时刻。当这个时刻来到，你知道，首先是他们的水用光了，他没有水了，那他们开始哭喊：“哀哉，哀哉！哦，神呐、啊，你一直都对我们那么好，那赐给我们这些大房子。”但他们很多人开始哭喊：“生命的水在哪儿呢？”他们看到共产主义进来，看到世界快到尽头了，先知所预言的末日近了等等，然后我们就想知道水在哪里呢？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刚好有一个呼叫，有一个艺人呼叫，某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吗？某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先知吗？那艺人约沙法呼喊，不是有一个先知吗？我们正处在危急的关头，某个地方不是有人我们可以求问这事吗？那如果我们的组织使我们陷入到了我们现在的地步，因为我们让自己彼此分开，看起来没有了信心，那某个地方必定有一样东西，现在一人正在呼喊，那位神人在哪里呢？那位能告诉我们的人在哪里呢？今晚他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他是那位能告诉你要做什么的，他是那位能刺痛你心的，他是那位能揭示你罪恶的，他是那位能除去你的怀疑，能把希望如此变成知道如此并放在你里边的那一位，他是那位能这么做的，那位神叫做圣灵，他现在就在场。那我们发现他们都开始哭喊，那他们看到果子全都掉了，他们枯萎了，他们没有水了。那他们，那当然是义人蒙拣选的那位说，他说某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吗？不是有个知道如何带我们走出这种情况，没有处在我们这种混乱情况中的人吗？我们可以去找他，我们都来到了这里，立了盟约，我们聚集在这山顶上，我们要来打仗，你发现我们没有东西可与之征战，也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有很多的会员都是死的，我们有很多的大组织都是死的，我们有很多的热情，但却是错误的方式。谁能穿得最好，谁能名列前茅，谁上过最好的学校，能赢了最好的球队，或玩最好的邦克游戏，类似这样。我们想要神，而不是这些东西，要再回到神那儿。在哪里？某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先知能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吗？不是有人我们可以来求问的吗？哦，何等的情形，那是一个义人的呼喊，那么中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约沙法，他是个好人，但他却找了错误的同伴，那就是今晚的问题所在。太多的好人，很多的好人在外面所有的那些组织当中，一直到各处都有好人，让我们正在面对一个事实，我们正在面对某事， 伊斯兰教和佛教还有其他的主义所弄出来的心理学能像基督教会的一样多。Jed,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心理学的运动，不是一个神学的运动，我们所需要的是让圣灵进入教会的运行，听见人们呼喊，那位曾经活着的神在哪里，那位五旬节的神在哪儿，那位把罪人的心洗得白如雪的神在哪里，那位能从街上的妓女造出一位女士，从那边酒吧的酒鬼造出一个传道人的神在哪里呢，那位能走出去使那些残疾的腿伸直，使那些瞎眼的得看见，使那些发聋的耳朵听见，使癌症消失的神在哪里，那位从前做过那些事的神在哪里呢，这我们发现出错了。那天晚上我传讲过了这个主题，历史上最伟大的简讯，老约翰先知约翰的眼睛有点模糊了，那他就像他有伊利亚的脸，伊利亚在罗棱树下有一次崩溃，约翰在监狱里也有一次崩溃，他是个非常敏感的先知，神经都绷紧着，后来的鹰一样的眼睛模糊了，他就去看看我是不是错了，问问他是不是那位，或者是我们要等候别人，耶稣从未送他任何的书，他说当你坐牢的时候要如何的忍耐等等，他说了什么，他告诉了约翰什么，他说留下来观看今天下午的聚会，然后去告诉约翰，瘸子行走，瞎子看见，约翰传讲了一个福音，说弥赛亚要来，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肯定的要不灭的火把炕烧尽了，但当他来的时候，他是个温柔的小人物，柔和谦卑，约翰他跟约翰所认为的不符合，但耶稣说你们去告诉约翰，我的一切都正按时进行着，没有问题，一切都没有问题，今晚也是一样，教会世人一直在仰望贝里会进进会长老会或某个教会产生出某样的东西并把基督带回来，他绝对的准时，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荣耀他分秒不差的运行着，阿们，没有任何的错误，他正在前进，神仍然是活着的，他仍然是神，这位艺人喊道，哦，难道这儿没有一个先知可以让我们求问的吗，他们中间有一个 好弟兄，我能听见他说、啊、是的是的，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能看见那他转过来看着约兰，他说你不会相信他的，我现在就知道你不会相信这个人，因为你父亲就不相信他，他当然不信，你父亲在那边山上有一所学校，那那边有一群、啊、所谓的先知，他们不相信的，他们说、啊、我知道的这个人，他父亲的灵降在了他的身上，他行他父亲所行的同样的事，他行以利亚所行的同样的事，以利亚的灵降在以利沙身上，我去过他的聚会，我知道这是事实。哎们，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所要的就是这样的聚会，让我们能看见我们的父耶稣基督的灵，也就是以利亚是个预表，叫圣灵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哦，弟兄，这才是那一位，这位好弟兄说我知道这人在哪，那我看见以利亚的灵降在了他身上，那他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他跟以利亚一起生活，那我知道以利亚的灵真的降在了以利沙的身上，那我知道越来你不可能相信那个的，你们在那边的先知学校的神学院的所有人也都不会信的，因为我告诉你们为什么，那这就是原因，当以利沙回来告诉他们以利亚已经被接走了，他拥有加倍的灵食，他们说、哦、这人失去理智了，派了一个大约50个人的搜索队去寻找、哦、他还没有上天上去，他仍在那外边的某个地方，我们试过了我们所有的教会体系，我不要生我的气，但是我告诉你，这些教会的体系花了2000年试图借着教育节目，借着神学，借着教会的组织来找到被提上去的主耶稣，但却没有找到他，阿们，他不是借着人造的神学来的，他不是借着组织来的，他是借着一颗投降的心，借着圣灵的喜而进入我们的内心的，阿们，我们人造的体系找不到他， 哦，那么组织团体出去搜寻他，说不，圣灵从未把那个人提上去，那做个明智的人呗。你知道我们都拿到了艺术学士等等，所以我们清楚像那样的事儿，一个坐在这里的人跟我们一起吃玉米饼子等等，我们知道那个人不可能坐火车或马被提上去的。哇，这孩子只是情绪激动罢了，他去到了那儿带着许多的狂热回来，所以我们对这点都知道得很清楚。那只要让这个老家伙坐下来，那他的秃头热过头了，你知道，那所以得让我们给他降降温。那你们都过去那里去找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派一队人去查找。他说去吧，但你们找不到他的，嘲笑我吧，如果你想的话就叫我白痴吧。但神，你在你的组织体系里永远也找不到神。这位先生，他被提上去了，他以圣灵洗的样式回来了。你永远不能教育人们去到他那里，他们必须从上而进入他里面，必须是圣灵的洗，别无他物，不是精神的兴奋，某个情感，或者教会的体系迹象，而必须是真实无伪的圣灵，带来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尽心、忍耐、良善、温柔、耐心。是的，那才是关键。是的，约兰肯定不能相信，他不会相信的，你知道他不可能相信。学校说要等一等，我们知道这个人有点头脑发昏了，所以我们就由着去呗。我们要聚集我们的团体，那出去再找他，他就在远处的什么地方。那就是我们这2000年来想要做的事儿。五旬节派的人呢，我们正在做同样的事儿，想通过组织来找到他，把自己与其他的弟兄分开，你永远都找不到他的。你必须回来，我们必须是一体的。我们在乎那人是不是错了，如果他错了，在心里真诚，你在信仰上是对的，在行事的方式上却错了。我宁愿处在他的情况上，也不愿处在你的情况上。亲爱的，我宁愿我的教义错了，但我的心是对的，神还会更尊重。如果一个人错了，那怎么办呢？帮助他，他需要帮助，爱他。如果你不能爱你的仇敌像你爱那些爱你的人一样，那你就比那些的税吏好不了多少。这人那就是教会没有得到的东西。我希望今晚你明白的，我希望你明白我所讲的，回到爱上，救赎的爱。做的其他事情都是好的，但我们必须回到彼此的交通上。这么说，我在跟组织征战，我没有，我是跟在那里破坏弟兄关系的体系在征战。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也将一直这么做下去。是的，分开弟兄关系的东西，让我们走到一起，让我们成为弟兄。如果我能看到这城里的每一个的教会，世界上的每一个教会，像那天早上我们走来一样，那个传道人的早餐会，当时我看见一体论、二体论的、三体论的，跟所有的人互相拥抱，彼此搂着，我就会像年老的西面那样说，主啊，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吧，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这里你可以在一个小小的社区里边开始一样东西，紧接着你会看到魔鬼回到那里又把它给拆毁了。那你可以到，难道你做不到的，总有一天就会结束的，神一定要惩罚他们，这是他们该受的。所以约兰主教他就是不能相信那个，他知道他不可能相信，因为他父亲也不相信，不相信以利亚被提上去了，所以他怎么能相信这个呢？他们要通过无用的神学去查找。那我们是先知学校，我们把这一切都解决了，我们绝对知道他应当做什么，我们知道他应当怎么做，我们知道他应当怎么举止，我们知道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进来说、哦、我相信。那大家握手，那我们会这样行洒水礼，或这样的施洗，或回到这个方式那个方式。他说我们得到，他就是这么做的。你只管去，你这样施洗，那样施洗，这样点水，那样点水，这样那样守圣餐，你仍然会发现你没有神，你有的只是仪式的外表，就是这样。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拜他。阿们。神差给我们先知来撕碎这东西，要带出真理并显明的无用的神学。哦，那我们发现他说是的，我知道这个人在哪，那他就下去。那当然，那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对此感到纳闷，但你注意这儿，约沙法神所拣选的真仆人说，神的灵在他身上。是的先生，他说，这人说我知道伊丽莎在哪里，他倒水在提斯比人伊利亚的手上， 伊利沙的灵啊，伊利亚的灵在伊利沙的身上。那我知道他有同样的灵，所以那那位属神的人一听见伊利亚的灵降在了另一个人身上，那这人正在做伊利亚所做的同样的事，他便知道那是真实的先知。他知道如果真正伊利亚的灵在另一个人的身上，他就必做伊利亚所做的同样的事。那让我告诉你我的弟兄们，那让我告诉你我的朋友们，当耶稣基督的灵降在教会身上时，教会就必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同样的事，他必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他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们必做，如果他们不做，那么某个地方就出错了，他们就是神说谎话了。如果他们说他们是信徒，那这些事如果不发生的话，神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他的话是真实的。那我们发现他说，那这人说真实先知的灵降在他身上，这位蒙拣选的代表今天蒙拣选的教会，神为末日所拣选的教会，他说那我们就去听他的，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哦，我喜欢这个，只要我们看到以利亚所行的那些事儿降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就去听他的。那这位好弟兄说啊，我好几个晚上出去，我听过他讲，我知道这是真理，所以我们要过去求问他。当他们来到先知面前时，哦，那他是何等的恼怒，这可能会有损于他的神圣，但他真的是勃然大怒。先知对约兰说，所以你为什么不上去建立自己的先知去呢？你为什么不去见你妈妈的先知呢？你为什么不去见你爸爸的先知呢？现在去到你的社交活动中去吧，加入他们，如果你想的话，你有麻烦了。你干嘛不去了他们那儿去呢？不，他说，但主已经把我带到了这里，我们要死了。我们要被杀了。你不但是要死了，而且是已经死了。所有的果子都枯干了，神的灵都离开了教会，他已经成了一个宗教组织。对，没错，出错了。如果我们不能让神回到教会中，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大家就都要灭亡。当这位先知责备完了约兰后，他说，我若不是看在约沙法那位蒙拣选的人的情面上，我根本就不会理你。我想那也是神今晚要说的，若不是你们用这些不同组织把自己束缚住互相的争吵，若不是神看那些相信他之人的情面，就绝不会有一个奥罗罗伯茨或什么人差遣到全国去的，就绝不会有神迹奇事。神根本都不会理我们，我们所有人都犯罪了，若不是为选民的缘故，若不是为教会的缘故，就是那些真正相信神的人，神根本都不会理我们的。是的，但因为有一个很想要相信的人，神就把一位使者赐给了他们。阿们。圣灵已经大大的忧伤，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位老先知的义怒被大大的搅动，斥责了他们，他给他们指出了他们正在搞的所有这些联盟和组织。他说，不过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哦，他必须得消一消他的脾气，你知道，他被激怒了。因为他说，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你们一些所谓的基督会的人认为教会里边不应该有音乐，这又怎么解释呢？他被激怒之后需要一点音乐来把圣灵带到他身上。是的，是的，先生，记住，神没有改变。如果当时好的音乐能把圣灵带到先知身上，今天他将会做同样的事，绝对是的，因为神爱音乐，肯定的。他说，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然后你说，是的，我不是先知，但或许你可以是弹琴的一部分，你知道，你可以对他做一件事，就是这样，你可以做见证，你总可以做一些的事。我看见他们把弹琴的带了来，弹奏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又让圣灵回来运行了。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在圣灵降在先知身上之前，必须弹一点音乐。那当先知上来时，他看见；那当圣灵降在先知身上时，他看见了一个异象。那这就是，瞧，他不能做这事儿。那知识分子选举的一大群上层的人物，君王和当权者，在知识教育那边的，他不能看见异象。是，他们是瞎的， 那正是金凡的原因。他们想要称神的意象是精神病、心灵感应、魔鬼的灵什么的，那是因为他们太有知识了，他们对神却一无所知。是的，是一个意象说出了真理，那是神的计划，那是神的方式。因为主的灵降在了先知的身上，主的道临到先知。对了先生，那怎么临到？借着一个意象。是的先生，借着一个意象临到，不是借着知识。知识已经失败了，他现在还是一样要失败。他一看见到了一个意象，他想好的，这就是了，信息的灵。他看见了什么？他是不是说哦，月兰你需要另一个学位。我告诉你啊，约瑟法，你陷入到了一个小麻烦中，你跟他出去再学一段时间。因为我告诉你，你真不知道如何做这种事儿，要不知道如何带领一支军队什么的。不是那样的，他没有那么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他能做什么，你该好好教育教育你的百姓，他没有穿正确的制服。问题就在这儿了啊！你应当是你所有的神职员把领子都翻过来，这样他们看起来就像神职员的，你明白了吗？哦，那很快就会进入到五旬节派中的，是很快就会在他里面的。天主教会是第一个五旬节教会，记住，绝对是的。你们两个历史学家呢，否认这点。再给五旬节派150年以的现在的速度发展的话，他会偏离五旬节时的教会更远。是的，哦，是的，天主教会开始于五旬节，后来他们组织了起来，在那里成立了大的协会，想要建立这个那个。尼格拉一党人征服了平信徒，他们夺走了平信徒的权利，圣灵无法去到那里，一切都必须在这儿。一个人说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圣灵住在基督的整个的身体里，圣灵运行教会。他们让果子都枯干了，你看现在他到哪里去了？五旬节派走了同样的老路，正在走同样的老路，就是这样。那我们发现，当圣灵降在，那圣灵赐给先知的意象是什么呢？他说了什么？他没有说啊，带你们所有的士兵出去再训练他们，当他们走上山顶时，他们就知道要做什么了。教导他们更多的神学，让他们应当改进一点，他们应当佩戴更长的刀或类似的东西，那我们应当穿不同的制服。不，他没有那么说，他说去挖掘，去到沙漠中，你们的百姓从前经过了这沙漠，他们在西乃山上要了一个神学，神就给了他们恩典，已经赐给他们一位先知、火柱等等，但他们想要一些他们可以用来争论的东西，于是神就让他们待在外面的旷野里，直到老一代的战士都死光了。他说他们曾像你们一样就要灭亡了，那边有河道，有许多的河道，那块磐石仍然躺在旷野那边，你们必须挖出许多的沟来。弟兄，那就是金板的意象，不是开始一个新的组织，只要把它在里面的东西都挖出来。是的，首先是组织的那根烂木头，把它从河道中扔出去，神祝福的通道金板都被塞住了，组织的木头放在那里，另一个的木头放在那里，叫做没有像圣灵这样的东西。如果你往下挖，挖到的那根木头就把它扔出去。没有像圣灵的洗这样的事，那只是给使徒们的，把它挖出来。那他们说圣灵只是给使徒的。西门彼得医生在五旬节那天说，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不久前一位了不起的五旬节派的好弟兄告诉我说，我们再也不需要神的医治了，我甚至不允许在我的教会里面去实施的。他说今天我们有好的医生等等来取代那个位子了。看看是什么样的木头挡在那里吗？他做了什么？他堵住了水流。伊丽莎的意象告诉他，在那个旷野里，就是在果子枯干的地方，不要开始一个新的组织，别的雨什么的，只要清理河道，让第一个雨流淌下来，水就在那儿。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块受击打的磐石还在旷野中，金板的仍然在那里。感谢神，耶稣在哥哥大为他们清理了河道，但他们又回来把木头丢了进去，塞住了一切。你知道把木头丢进河道都会发生什么？那各种的脏物流到木头周围，在那里堆积起来，接着你知道所有的水就都堵住了，好像河里所做的筑了一道坝，任何东西都通不过去了。 这里今天我们有太多的河狸传道人了，试图堵住所有的水，说这是我们的，这只是我们这里，这属于我们，结果怎么样的，水就停滞了。那就是我们许多组织的问题所在，试图只为你们的组织堵住水流，水就停滞了。你知道停滞的水里会有这些摇尾巴的虫子，那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那这里有小虫子，那里有小虫子，一切神奇奇事的日子都过去了，没有像神的医治这回的事儿。在聚会中不能安静的坐上五分钟，哦天哪，停滞的水，河里住的吧，把它炸掉。阿曼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先知说下去那里把所有的木头都挖出来。哦，我告诉你先知，我们应该回去得到另一阵的大风吗？不用。我们应该开始另一场春雨吗？不，不用。只要清理河道，你只要做这个就够了。我们有会众，只要清理河道，会众是好的，把河道清理了，好像圣灵能进来。所有的狂热主义以及在教会中的其他的一切，把这些的东西都清理掉。磐石已经受了击打，水是新鲜的流动的，但我们的教会体系筑起坝拦住了水流。他说把那些的东西都清扫掉，你们用不着另有一阵的大风，你们听不见风也看不见雨，但是那里必定有水。哦弟兄，不是一个新的体系，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体系，我们所需要的是清理我们现有的体系，不是成立另一个的神召会或另一个的一体论，而是清理我们现有的一体论和神召会，清除掉在里面的做了木头，除掉里面的做了分歧、争吵、急躁以及类似的东西，水就会又流回来的，就必有仁爱、喜乐，喜乐像河流一样流经每一个人，彼此相爱，我们一心一意，团结攻敌军，信仰盼望相同，爱心意一致。是那样的，瞧，这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才对，那就是今天的异象，那就是那位先知的异象。今天一位真正的先知必拥有同样的异象，不是一个新的组织开始让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了另外一个的团体，你只会为此而争吵，组织起来把它变成跟其他的组织一样，你等于是又把木头扔进去了。我刚开始侍奉的时候，那么许多人来见我说，阿伯拉罕弟兄，你应该开始一个组织。我说组织，我们这那正是我所反对的。我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组织，而是清理我们现有的东西，是的，把它清理掉。我们需要复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次挖掘，挖掘，挖掘。你挖的越深，得到的水就越多。如果你往下挖，说我只要从组织里面出来，再看那里边还是有那些的恶毒、争竞等等的东西，把沟渠清理干净，直到你挖到了坚固的磐石为止，是的。一直挖到水能从以马内利的泪边流淌出来的地方，当你挖到了那个地方，就必有水流出，会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把所有这些的沟清理干净。就是下落这些的谷中，你们这些人从小生活在房顶上，在山顶上叫喊跳跃，冰冷滚烫等等，不要那么做。下到这里，在这下面挖沟，就必有新鲜的水，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下去这里得到水，今晚我们所需要的是神的水。异象绝对向那些垂死灭亡的人讲解了神的旨意。主给今晚的异象就是要清理这些东西，重新开始。清理不是开始一个新的组织，而是在组织中开始一场复兴，开始一场新的聚会，开始让神进来，把你所有这些好批评背后毁谤人顽固以及迷信和不信都挖出来扔出去。我告诉你，但是伯兰弟兄，那他是这个意思，我不在乎这是什么意思，你要么挖要么死。你们芝加哥所有的卫理公会开始挖吧，芝加哥的进信会们挖吧，不然就要灭亡了。芝加哥的五旬节派挖吧，不然就要灭亡了。把这些东西挖出来扔掉，我告诉你，主如此说，除非你把那里的朽烂挖出来，不然你就要灭亡，你的果子和教会就会枯干死去。把它挖出来，你再也不会听见另一场的春雨或另一场的秋雨之类的东西了，只会有水平安像河流一样流经每颗的心。确实先生，你会看见神迹奇事和异能，神的大能回到了教会中，一个真正流动的五旬节降临下来。是的先生，是的先生，圣灵的信心，我们要开始挖， 不然就要开始灭亡，他们已经在灭亡，他们必须把它挖出来，把它挖出来，清理干净，挖得越深你就会越好。教会的体系把所有的河道都阻塞了，把那些腐朽的木头拉出来。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我们今天不需要神的医治了，我们今天比过去更加需要这个。你说我们有了最好的医生，是的，有了最好的药，没错，有了最好的医院，是的，但疾病也更多了，是的，因为你的不信也更多了，是的，绝对是的。人不，那你注意他说，那次日早晨他们做了什么？我能想象那些希伯来人在那里说，我听见了主的异象，先知讲的真理，我要把这些东西挖出来，碰到了一根腐朽的木头，这是什么？我工资的 10%？ 啊、哦，我们一直在用祭坛晚宴来支付我们的传道人，把那根木头从那里挖出来，把它从那里拉出来，你欠了神的十分之一，把它挖出来丢在一边，马上又碰到了另一根木头，是什么？哦，你不要走入极端的，把那个也挖出来扔掉，让你变得肤浅的正是那个。是的，先生，把那东西扔掉，你挖得越深就会发现越多的水，只要在神的仓库里面继续的挖，把那些东西扔掉，直到你得到了能被真正的生命之水充满。大约天亮时，那他们刚好注意到水出现了，他不知道水是从哪来的，一直都在那里，他们只是把它堵塞了。教会中有能力，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任何的传道人，我可以给你指出神在哪里赐给教会能力医治病人赶鬼做所有的这一切的事儿。那现在你来用经文指出耶稣在哪里说过，现在我要从教会把能力收回去的。那发生了什么？问题是什么？你把它给堵塞了，你自己造出来的想法把它堵塞了。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在哪里应许过在末日，只给你看你所看见的这些发生过的神迹，神的灵要进入教会中，播种异象等等，正如他现在所做的。要试图反驳这点，看看你会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你们里边都被太多的教会的体系阻塞住了，全被阻塞了，把这东西挖出来扔掉，让水流出来。到一天快亮的时候，弟兄，水通畅的流着，从那块仍在旷野中的磐石流出来。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要把所有那些腐朽的木头清除掉，除掉所有的不信，捡起那个不信把它扔掉。你说、听着，耶稣应许了，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相信这个，那就是了。拿起那根木头扔掉，你说神应许了，我亲自看见，我一直在嘲笑的，我以为他错了，但现在我要相信的，我要拿起这根旧木头扔掉。当你除掉那根木头，神平安甘甜的水就会流出来，像河流一样的流经你。说我始终不知道医治到底是不是，我发现人们在医治这点是这样的，当神来到这里证明了他就在你们当中。你知道问题在哪吗？你竭力，你试图用兰花来涂抹信心，信心是用草，牛膝草来涂抹的，牛膝草只是普通的草，你试图鼓动出一个信心来，你无法鼓动出一个信心来，信心太普通了，它跟你去喝水所用的信心是一样的，跟你开车时所用的信心是一样的，瞧得很普通。你可以在地上房子的缝隙里边任何的地方找到牛膝草，当他们用牛膝草涂血的时候，就是在涂抹信心。你涂抹信心就需要用普通的，就用普通的东西来涂抹血，好像草的信心，但你却到处寻找，说要是我能找到一株兰花来把我对耶稣的信心涂上就好了，要是我能竭尽全力，要是我能抓到一株兰花就好了。你不需要兰花，失去的就在你身边的草，拿起你用来回家的信心，拿起来带你来这里的信心，今晚涂上这同样的东西，看看会发生什么。弟兄，你心里就再也不会怀疑了。如果真是要用这种信心把血涂上，我就不再管了。你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现在就把教会主义的一切的旧木头等等从我的体系中被扔出去。主神的借着普通的信心，我来相信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医治者。阿们，阿们。像那样相信，就会觉得平安像河流一样，当你除掉了所有的腐朽的木头，那永不枯竭的泉源就会喷涌而出，那泉源就会倾泻出来。继续挖，直到你碰到一些东西。那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你说我欠某某人一些的钱，就去还清了。你说我还没有能力还的，那就去告诉他。这人那不用对此拐弯抹角的，去告诉他，要告诉他说我会还上的，弟兄，你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准备还掉的。 我告诉你，我嘲笑了那些被称为五旬节派的人，站起来说，我很抱歉我这么做了。是的，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请你们原谅我。你就会感到那根烂木头出去了，就会有更多的水流进来，然后涌流进来。有些人知道说，我总是认为那些异象是属魔鬼的，但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是属神的。好了，那这根烂木头就会离开了，这样水就会再次开始涌入。是的，把所有沟里的东西都除掉，水已经在那里，你相信吗？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所以他依然是那块受击打的磐石，他仍然有生命，仍然有水，他有医治的能力。你说不烂的弟兄，耶稣会医治我们，他已经做了，只要除掉那个旧木头，除掉所有的垃圾和旧桶和水池子，把所有那些东西都给清除掉，把挡在你路上的司马还有教会的东西都扔掉，有那种东西在，神不会进来的，那会把水污染的，水不会被污染，所以你把自己不信的污秽除掉，神就会把水倒进来，水已经在那里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祸根除掉，神已经医治了你，你只需要除掉你的不信，那就是异象。我奉主的名这么说，正如那天以利沙所说的一样，耶和华如此说，除掉你的不信，看会发生什么，除掉你的体系，看看何等的复兴将会临到芝加哥，看看何等的复兴将会临到世界。如果我们能除掉我们的体系的话，除掉我们自己的想法，让圣灵已经磐石已经被击打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除掉那些东西，让水流出来。你想人们得医治吗？你想自己得医治吗？只要除掉一切的怀疑，看看会发生什么，它就像河流一样流出来。这是早上敌人朝那里观看，他朝那里看，他看的时候那是水，但对敌人来说，日光照在水面上，水看起来就像血，这使敌人害怕了。对的，这样敌人脑子里产生了一些愚蠢的想法，结果都落入了陷阱。先知对他们说了什么？哦，对耶和华来说这是小事，如果你们都把所有的木头清除掉，我就会解决剩下的事。如果你能除掉所有的不信，神就会解决剩下的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他说，每个人拿起一块石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们，我要让你们占据的。每个人拿一块石头，当他去到那些老朽形式化的水井那里时，他就有了一个像石头一样坚固的见证。阿们，赞美神，神赐给我圣灵，我就像西门，我现在是彼得，一块小石头。阿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各自的石头，一个真正的见证，一个真正燃烧的见证。当耶稣走到彼得面前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从今以后你要叫彼得，就是小石头。后弟兄他拿起了那个，他知道那是弥赛亚，他去了，用他堵住了那些形式化的井。今晚我们需要的是得到同样的那种见证，后耶稣基督活着，他这能堵住所有那些形式化的见证，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一回事等等东西，那些都是满了白尾巴虫子的破旧的水池，那这种见证的封住他们的口。你把那块见证的石头扔到那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进入圣灵里，你必须要进入圣灵里。如果你去跳舞，开始跳舞，那人们开始鼓掌跳那种的舞，让你说站在那边说，你说你是来跳舞的吗？你说啊是，那你肯定没有在跳舞的灵里边，是的，但他们在狂欢的跳舞尖叫呼喊，你得到一场复兴也是这样，就是当你真正的进入了复兴的灵里，不是狂欢什么的，而是不断的祈求，直到有一场复兴临到你的心，直到一切教会主义的木头，一切狂热的木头，一切体系的木头，一切不信的木头都流出去了，神的水降在你的身上，就是这样。那这样你的见证就不会是在房子后面抽烟，然后今晚又跑到教会上蹿下跳说你得到了圣灵了，你成了明的锣响的吧，人们知道那个。当你从这里走出去，过着种种的生活，女人剪短头发涂嘴唇说我是五旬节派的，你这可怜困苦的。因为一些传道人和你们教会的执事有着四五个不同的妻子，做了这种事还说我是五旬节派的，吼吼，世人都更明白这事儿，他们还更聪明一些。是的，哦天哪！那一离开这儿就去赌马等等，还自称你们许多人待在家里边，在去祷告会之前还在看电视。啊，说我是五旬节派的，你只是名字叫五旬节派，你没有得到五旬节的经历，你心里第一位的就是教会弟兄，神是一切的一切是神，你唯一要看到要知道的就是神，就是所谓的五旬节派的那群人说。哦，那东西是胡说八道，你不要相信那个。 瞧，但主的意象借着主的道而来，把所有那些东西挖出来，把所有的不信挖出来，让生命的水能畅通的流动，堵住所有这些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之类的说法，让教会真正的回头。你说五旬节派信徒纯粹只是一帮表面相信的，但你要往下挖，一直挖到你碰到了底部的岩石层，让一个五旬节的经历发生在你身上，看会发生什么。弟兄，就没有人能指责你的生活了。薛的先生，你就像枪管一样笔直，你成了一个真正的绅士，你成了一个真正属神的男人，你成了一个真正属神的女人。当你被圣灵盖了印，印是在纸的两面的，他们能看见你来，也能看见你去，他们会知道你样子像什么，举止像什么，说话像什么，交往像什么。当你被圣灵盖了印，你就是个真基督徒了。神准备这么做，如果我们准备让他做的话，你相信吗？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传道人，接下来是让你按手在我身上吗？这跟那个没有任何关系，这可能会让你在一些小事上兴奋一阵，但这还不是啊，弟兄。要做的就是接受神的道，说他是真理，我相信他。我这里有一大块烂木头，我现在就扔掉我的不信，我要跟神和解，我要相信，为你的救恩相信。那关于你的救恩，无法告诉你什么，你必须自己做成的工作。但基督仍然活着做王，他今晚就在这儿，你相信吗？你必须做什么呢？进入圣灵里。当你进入了圣灵里，就会看见异象。但只要你说、赞美神，我是卫理公会的，我用不着这么做，我是浸信会的，我是神召会的啊，我是一体论的，好，那只管去吧，你永远都看不到异象。但您能把那东西扔在一边，进入异象里，看见耶稣来了，教会正在这里灭亡。进入异象里，往下挖，弟兄，我告诉你，那时事情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了。你要进入复兴的圣灵里了，你相信吗？让我们都进入圣灵里，并相信他。当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异象时，让我们低头。天父啊，我们正活在一块要灭亡的地上，我们正活在一个灭亡的国家，我们正活在一个要灭亡的世界中，向正在灭亡的人传道。我只是个人，其他的这些传道人也只是人，但你是永不灭亡的神。主啊，今晚我祈求你，我传讲的这个信息，我的神经绷紧了6个月，我可能没有把它说对，主啊，如果我没有说对，求你让圣灵来揉平他，除去所有的皱纹。神的，就像你对亚伯拉罕所做的，我们知道他烦躁不安，摇摆不定，但当神写下了一生的评语时，经上说他总没有因不信心里对神的应许摇摆不定，反倒坚固，将赞美归给神。所以主神呢，我所有的摇摆不定，拼错的词儿啊，读错的词儿等等，让圣灵去揉平它，把今晚这个信息的真正属神的注释放入每一颗的心里边。我们正活着，仍然有神的仆人，仍然有爱神的人，真的有一位关心他们的神，真的有一位2000年前受击打的救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同一位救主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神的，愿今晚每一块烂木头都被挪开，每个生锈的旧桶等等的东西都从路上被挪开，愿生命的水能畅通的流动。主要愿神把我的里面都翻过来，清洗我，使我洁净。现在就请用你的灵充满我，用信心充满这里的这些会众。如果这里有人还不相信，愿他们得以看见并相信。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愿他们每个人都进入圣灵里，愿我们大家都被圣灵充满，今晚都得医治并得救。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有一血泉血流满流子以马内利，罪人只要同身自捐列却全身罪前唱歌声就举起手来，全身罪祭，罪人只要同身自捐，泪血全身罪。 现在让我们低头。当日一到你哦，父神的，我们现在正死在我们一切的不幸中，在我们里面造出一个挖掘的愿望，父，我们正在挖掘，主要检查我，试炼我，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不幸没有，如果有，帮助我现在就把它除掉，帮助我清理河道，好让神的能力可以流过去。主要现在请帮助这群听众，我为他们祷告，我祈求你让每个河道都得以清洁。主要清洁在这里被代表了每一个教会，所有的教会，从一个组织到另一个组织，主要清除所有的不信，从这清除掉属世的一切的体系，愿圣灵甜蜜的交通借着神的通道进来，今晚流过这里，带着新鲜的启示，生命的道，愿他今晚就去到这儿的每一个的婚礼。我知道你在这里住，他们把我看作是你的先见或你的信徒，是给某人所立的一个榜样。父神，我祈求你今晚帮助我，愿圣灵能我一个自由的通道进入我的魂、我的心、我的生命、我的眼睛、我整个的人，不单是我，还有这里的每一个人，有还不相信的人可以看见圣灵在借着信徒做工，说如果那水能借着他们从那受击打的磐石里流出来，也能借着我流出来。父，我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 Amen。 父，我祈求你祝福在我身后的这些的弟兄，这些宝贵的人，当我还是罪人小伙子的时候，他们一些人就在传福音了。神呢，今晚应允坐在这里的这些人，他们在施工场上已经很久了，他们是战士，留下了伤疤，许多次体系引导人们道，但在他们的心里，主要他们想要看见神的运行，他们发现魔鬼做不了一件事，他就想要做另外一件事，扰乱玷污，这导致他们有点退缩了。我愿每颗心今晚都向真正的泉源打开。神呢，我可以传讲，我只是个人，我可以做任何的声明，可以使得听起来是对的，但那仍然不是你。主要只要从你出来的一句话就能证明的。你说你们中间若有人是先知或属灵的，我耶和华必向他说话，只是他异象，在梦中与他说话，如果他说的成就了，那就要听他，但如果不成就就不要怕他，因为我不与他同在，但如果成就了，那你们就要听他。那父神呢，我今晚和每个晚上都借着经文来证明了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被击打，不要除去我们的罪和不信，好让你自己的生命能通过我们流出来。那我告诉会众，你今晚正坐在高天神的右边，在宝座上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主啊，求你应允，愿今晚有许多的血漏被止住，因为不信正在流出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记得，我相信从上个星期天下午开始，我们就没有用过祷告卡，那我们没有叫祷告队列，但每个晚上圣灵会去到会众中，有多少知道那是真的？每个晚上有十个、十五个等等，都是从底下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当中被叫到的。没有叫到一些祷告卡，我觉得有点内疚。那我知道我只是迟了一点，那但昨晚我说，那我又迟了，我说那明天晚上我们要设法分发祷告卡出去，那我今晚打发 Billy 过去告诉他分发一些祷告卡，那所以他发了祷告卡，他告诉我他发了 B 1到50 1到100 B 1到100。好的，那他们从大概那里开始的，那我们叫到哪里了？那次你开始了，那次我们从1号开始，对吗？哦，是的，那我们有两个晚上了。那对不起，下次我们开始叫 B， 我们从80开始，1到25，然后我们从85开始叫了100。那今晚我们就从中间开始叫，我们从25 从25开始叫到50，那就这样说吧。持有 B 25号请举手。那边的夫人们，那上来这儿，女士。25号、26号呢？好的，女士，上来这里。在会堂的各处，当小伙子去发这些的奥卡时，那他去到你们面前，把那些卡打乱，那他就给你一张卡，不管是在哪里，那我们会从某个地方叫起来。那么想没有人知道这些卡会从哪里开始叫起，我们就从一个地方叫到另一个地方。25号是吗？那26号呢？25号、26号，需要26号。好的，26号来这里。27号，需要27号的奥卡 B B。就是波斯顿的第一个字母。那27号，好的。28号，需要28号，我看不见有人举手，请过来。29号、30号、31号，只有31号。那我希望一直等到我叫你的卡号呢，让我能够确定。那因为有人是聋子或什么的，他们说那巴兰弟兄，他们给我写纸条的，那我的卡号被叫到了，但是我是聋子，那没有人告诉我。那他们说你认为我出去了，那我残疾，我根本没法举起手来，那没有人扶我上来，瞧，那我根本没有被带到，你被带到了，亲爱的孩子，那你每个晚上都被带到，那耶稣现在正在至大者的右边为你带球，他只需要你相信他。好的，我叫到哪儿了？26号21弟兄在哪里？31号32号吗？32号，好的。33号34那我看不见。3434号祷告卡。如果你拿了卡，那有人到处看一看，或许有人聋了、哑了或起不来。34号，那我不想让他们错过去，也可能出去了。34号、35号、B 35号。好的，好的，34号，34号见到了吗？34号 B 34号。35号在那了。36号，那不要害怕，如果你犯罪了，做错了事就认罪，当你到这里时他就会被包血遮盖的。你知道当你到这里时，如果你有被承认的罪会发生什么，对吗？那就不要拿卡，先祷告再拿卡。好了，让我们开始祷告队列。好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已经到了那儿了，1、2、3、4、5、6、7、8，那30个见证那就够了。好的，你们那边没有祷告卡的又怎么样的？你们举起手来，让我们来看看，你病了，想要神医治你了，任何在这房子里了，我不在乎你在哪里。有什么？36号、37、38、39、40。那从那里出来两个，40到50。三个，另一个吗？我还以为我做错了，是吗？我应当讲道叫祭坛呼召。好的，好，那现在我们开始祷告队列。如果可以的话，每个人都要真正的敬畏。那现在每个人都要尽你所能的敬畏。那让我们低头一下，只要相信弟兄，如果可以的话。因为讲了一个相当强烈的信心，现在我们想要圣灵来到。只要相信。那他们上来的时候，我想问这个问题：如果基督能证明他自己在这里，你们有多少人会全心的相信他？把一块东西，把每一块的东西都扔掉，有说以前从未参加过我的一场聚会的，那请举手。从未参加过我的一场聚会的，那他们没有都在同一个晚上过来是件好事。好的，弟兄，你们都为我祷告好吗？那明天晚上，那我保证你们，我不，你们这种是真的，手挽手，心连心，你们是我的弟兄。那我的弟兄们，我刚才只是在问他们，那这群在我身后的人，那我有这群人在后面祷告，那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属神的真实无为的人。 那你们只要有信心，那我猜今晚序幕要拉开了。那我想先对你们会众说，每个晚上都很多，那在这个房子里每个晚上至少都有8个或10个、到15个确凿的例子，对不对？你们所有人都来过这里面，行。那对你们新来的，我没有声称是神的医治者，我不相信地上有这么一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医治者，他已经为你做了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因为当他在那里被击打时，他就是那块磐石，你相信吗？他是火柱，是我是。那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除掉那些阻塞，你不相信吗？那他已经医治了这里的每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已经得到了医治，每个罪人都已经得救了。那弟兄，你最好为了你的医治来接受他。那瞧这儿，那天晚上我们这儿有个妇人在这里做见证，他不久前带他来到我的教会，那个妇人像这样走了出来，他甚至都不会走了，得了肿瘤，人们都得抬着他，把他放到台阶上。那天晚上我没有为病人祷告，出去的时候他抓住我的裤腿，我相信是的，我转过身来说，主如此说，那天晚上这个妇人也在这里，肿瘤全没了，完全正常。想说哦，我不我没有到处宣扬这些发生的事等等，因为许多次耶稣说，那我想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把神的医治变成了一种过分的炫耀了。瞧，那不是炫耀，那就是我告诉你们的原因，我全心相信这是芝加哥最后一次看到这个。瞧，我相信，我相信这个国家的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我要走了，瞧，那我相信，那你们记住，你们记住主所说的，他对我说了，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事没有一个不是照所说的发生的。我现在问你们，然后那么你们相信我，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你必须接受这个。那现在如果他穿着他赐给我的这身西装，穿着这身西装站在这里，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你走到他面前说，主啊，你愿意医治我吗？他会说，把那些的木头扔掉，我正竭力要去到你那里，但拦阻你的就是你的不信。那对你们新来的，那这里是个圣经的场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来到井边妇人那里，访问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我们所有人都熟悉这个故事。那他是怎么向妇人显明自己是弥赛亚的？他做了什么？他说，那妇人对他说，那他对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他来接触妇人的灵。妇人说，井又深，你又没有任何打水的器具。他说，那他们这时谈起了宗教。那妇人想要谈宗教，我们在这座山上敬拜，那你们说在耶路撒冷，那因为我们不该一起来交往，因为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妇人去向你丈夫也来到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了5个，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那当时那些传道人对此是怎么说的？当我说到传道人时，我不是指这里的这些传道人，他们是弟兄与我心连心的，我指的是那些嘲笑这个说这个什么都不是的传道人。我说的不是那些支持我的组织，他们里面有神的体系，但我所指责的是那些否认这件事的，想否认的，因为说的什么也不是的，属魔鬼的，他们从前就是这么做的。但那个妓女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我们知道，我们受了教导，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那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是的。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跑进城里，说去告诉他们，说你们来看，有人把我所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圣经说，合成的人都相信了耶稣。他没有再做过这事儿，他只做了那一次，因为妇人那个妓女告诉了他们，耶稣跟他说的正在跟不对的人同居，合成的人都信了耶稣是弥赛亚，因为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如果你认为神学是弥赛亚的迹象，那是一个比这更大的迹象。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你说传福音是一件更大的事，好的，那你来这里做点更小的事让我看看。讲台就在这儿，来吧，上来这儿，下到这个祷告队列中，让圣灵运行在这群听众中。 在你头上，让我看你行出那些事儿，然后再来传福音，那你就行出了一件更大的事儿。耶稣不能传讲圣灵的喜，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到，那是一件更大的事。当然是的，教会是要传讲圣灵的喜。耶稣说他要来，但教会有了他，说我们得到了他，他是给你们的，行，那是一件更大的事，那是真的。但他所做的同样的事，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这是一个妇人，对我来说是陌生人，我彼此是陌生的吗？那这样听众就能够明白。那注意这个女士，我不认识你，我彼此是陌生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手。那这又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见的面，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位妇人到底是谁，或她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一无所知。她是个完全陌生的人。那我可能站在这里说，那我们有许多的心理学说，主告诉我某人得了背疼，肯定的，下面有许多人得了背疼，神经是有问题，肯定的，一大群人。是谁呢？在哪里？是从哪儿来的？是什么引起来的？会发生什么呢？那个就是接下来的事儿，瞧，那就不同了。如果我把这个妇人带到这里来说，主差遣我来为病人祷告，让我按手在你身上，用油抹你，荣耀归给神，你要得医治了。他有权利相信那个，那是真的。但他可以怀疑那个，怀疑我的经历，怀疑我告诉他是不是真理，他可能会怀疑那个。但他圣灵来借着我的嘴唇说话，说出了他过去的事儿，这就除掉了那个结。行，因为他知道我不认识的，我们两个向神举手，我们互相不认识。那这是福音。如果那不是基督的福音，如果那不是，你说不拉那句，你说你是弥赛亚吗？如果你那么认为，这表明你根本没有属灵的辨别力。我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我是威廉·伯纳汉，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他的灵活在我们里边，就是圣灵。因为一些不相信他的人，是这些人哭喊叫喊说方言的东西，就是同样的灵。保罗说，若有人来到你们中间，你们都说方言，他们就会说你们癫狂了。但如果一个人是先知，揭示人心中的秘密，他们就会服服，说神真在你们中间。瞧，那是一个五旬节的礼物，弟兄们，那只是个加给教会的东西，就像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说方言上同你们弟兄们争辩，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我所做的也是一样。但要为真理站稳，神祝福你们，留着去吧。如果我不认识你，主告诉我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你所做过的事儿，应当做的事儿，或你生命中的罪，或那里的祝福，或其他的事儿，你知道那是真理不是，你知道那是对的不是，你知道那是对不对的，那你愿意全心相信他，那必是某种属灵的能力，因为我们互相不认识。你会相信的是弥赛亚吗？不是我，而是他的灵借着我说话，成为他所应许的。整个教会一心一意的相信那个吗？请举手。谢谢你们，现在你们信了。这妇人站在离我大约10到12英尺远的地方，我只是看着他在跟他谈话，因为传讲完之后，那就像先知在那里所做的，那我不是先知，但正如先知在那所做的，他痛责了约兰他们，他必须弹琴说话。那耶稣对妇人说话，但他先要接触妇人的灵，直到他得了恩膏。那正是我现在所等候的，要除掉威廉·伯纳罕这个木头。我的知识，我的灵，我所知道的，不管是什么，我要把那一切除掉，好让主能使用我的眼睛和嘴唇来在他的子民面前荣耀他。那只是顺服，那就像这个，那这个东西根本不会说话，那是哑巴，必须有活的东西来向他说话，使他说话，他自己不会说话。我也无法告诉你关于自己的事，需要某个有永生的东西，某个知道你的东西说出他来。是的，你相信吗？那一件事儿，那是就是你的病。那如果会众仍然可以听见我的声音的话，我能看见这个妇人，她非常的紧张、烦躁，她患有神经上的毛病，是的，绝对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每次当我说一件事时，就像我一直说的，人们就总是说：“哦，他猜的。”我感觉得到，我不是猜的，你知道我没有办法猜出来，那事实。如果那事实所说。多少人相信？谢谢你们。如果你就像菲利，当耶稣说出了他在哪里，关于他的一些事儿，就说拉比， 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你相信这个，你将看见更大的事，对不对？那是同样的应许，站在你所站的地方。我不认为我告诉你的是错的，但不管是什么，那正是你所患的疾病。是的，我现在看见了。是的，神经紧张，现在要有一段时间的，从更年期开始。除此之外，你还有妇科病，你受他的搅扰，那是真的。那另外，你心里在想着某个人，你正在为他祷告。是的，不在这儿。眼睛有病，是你妈妈。是的，你相信吗？趁着圣灵在你身上，把那块手帕送给他，一切都会好的。回家去吧。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现在你全心相信吗？你必须要有信心，只要相信神。你信服了耶稣基督，现在请不要到处走动。那我知道晚了。那你不晓得主的天使说了什么？你会说，你若让人们相信你，那当我说坐着别动，那你不这么做，这意味着什么？这等于是当面在唾弃你。撒旦在说，瞧，他们根本不相信你。那你们一些人相信，一些人不相信，但你害了别人。一次耶稣把他们所有的人都赶出了房间，叫我想要做传福音的又做先见，你无法那么做。我要么去树林里做一个先见，带着我的信息跺着脚进来再回去，要把它放在一边，求神从我身上拿走，让我传福音，做一个传福音的。你好姐妹，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的，对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这样会众就知道我们是陌生人，请你举手表示我们是陌生的好吗？如果圣灵向我揭示出你站在那里是为了什么，你相信我是主的一位先知吗？这妇人似乎有一个美好的灵，一个相信的灵。是的，好，他来了。他得了心脏病，他有心脏病，你还有关节炎，你的神经有毛病，你心里在想着某个人，你正为他祷告。如果神告诉我这人是谁或关于他们的事，你会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是你的孩子，你女儿，她不在这儿，她住的离这里很远，她住的加利福尼亚，她得了神经崩溃。这是主如此说的。现在你全心相信吧，你回去照着你所求所信的接受，必为你成就。好的，过来先生。我不认识你。一次我们的主，我相信刚才经过了两三个都是女的，这是一个男的。我说当耶稣遇见一个妇人时，他这妇人所做的是什么？那让我找到经文的某个地方是说他遇见了一个男的，那这样男的女的都能够看到，在主没有任何的差别。他遇见了彼得，他遇见了西门彼得，当时他的名字叫西门。耶稣说出了他是谁，说出了那关于他的事儿。你相信神会像那样告诉我关于你的事儿，关于你自己的事儿吗？这会是你相信吗？那就一会儿有事情发生了。那坐在下面的，在左手边的那位女士，她的肚脐儿裂开了。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姐妹？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那里有两个男的一直站着，有人正在触摸到大祭司。手指摸着鼻子，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他得了心包积水，还有皮肤癌。耶稣医治了你，弟兄，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 他触摸到了什么。他比这里这个男的更年长，我能看出他们在他们里面有差别。那如果神告诉了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一件事，你的侧边有问题，那是一种疝气，侧边的疝气，是的。那另外你还有神经上的毛病，那他给你带来了胃病，是的。那你们所有男的都相信吗？那这个人看起来是个好人。让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再花一点时间，那请保持敬畏和安静。他心里有一件事儿，你还有别的事儿想要神说出来的，是的，因为我可以看出那个渴望。那是一个女的，你的妻子，她做了一次手术，因此得了肿胀，是的。你还有一个女儿，那个女儿曾经得过肺结核，她曾被神的医治医治了，她的胃患有神经紧张，那是真的。他们今晚就在这儿，我感觉到他们就在聚会中，他们会痊愈的。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这会帮助你吗？如果神能告诉西门彼得是谁，你是从阿肯色州来的，你的名字叫 Black Bear， 回家去吧，耶稣基督医治你了，你的愿望得到满足了，弟兄。你好女士，你是个埃塞俄比亚人，我是安克罗萨克逊人，那是两个不同种族的人，我猜这是人生的第一次的见面。如果圣灵向我揭示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是圣灵的先知吗？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你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其实你是在寻求圣灵的心，是的，那是一件需要寻求的大事。如果神知道男人的名字，他也知道女人的名字，你怎么相信吗？如果我靠着圣灵说出你是谁，那你会相信你要领受圣灵，神要赐给你们。费茨帕特里克太太，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会赐给你圣灵的洗礼。圣经说在末日，耶稣说圣灵在末日要来做这些事儿，跟那在亚伯拉罕的日子背对着帐篷站着的肉身上的灵是同一个灵，对不对？那这是下一个站在我背后，是女的，你顺利在我背后能听得见我吗？好的，她在点头吗？我看着你。如果主向我揭示出你的问题是什么，那瞧这边，你就知道那是神的同一位天使，是耶稣说在末日将要出现在这里的同一个能力，你们所有的人都会相信吗？你有妇科病，妇女病，妇女病，妇科病，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全心相信。如果我告诉你主医治了坐在椅子上的有心脏病的人，你会相信吗？那么就开始像这样去吧，说谢谢你主啊，我全心的相信。那你准备给那个肿瘤动手术，但你相信神要使你痊愈吗？好的，只要走过去说谢谢你主耶稣。那个老胃病消失了，今晚你不想去吃你的晚餐吗？你愿意吗？那只管去吃吧，如果你的全心相信的话。你想要跟我一同去哥哥他做一次输血，除掉糖尿病吗？那去这么做吧。坐到后面有糖尿病的那位女士可以做同样的事，只要你相信，姐妹，去全心相信吧。那我刚才说胃病时，那是你的病，所以你只管去吧，去吃你的晚餐吧，你都痊愈了。好的， 外表看起来很高大强壮的女人，那也正受着神经病的折磨。那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儿。你现在自由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全心相信吧。于是你相信哮喘病就要离开你，你就要好了，你回家都痊愈吗？只要继续往前走，说谢谢你主。多少人全心相信？你们每个人都要全心的相信。你怎么样了？你全心相信？只要继续往前走，继续赞美神，全心相信。你怎么样了？你全心相信基督会使你痊愈吗？只要继续往前走，说谢谢你主，全心的相信。你相信你也要好了吗？你不会死于心脏病的，却不相信的，只要你全心相信你就会好的。神祝福你，你想我告诉你那个，所以现在的结束了，去全心相信吧。多少人全心相信？多少人现在把所有的不信都挖出来了，把所有的神学的东西扔掉，准备接受耶稣基督呢？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这是你做决定的时刻。每个人都坐着别动。有人说方言，另一个翻出来。阿们。看到我告诉你们什么了吗？这个事工是被提上去的，以利亚的预表，以利沙有加倍的灵，加倍的灵。把圣灵差遣回来的耶稣亲自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怀疑那个男的和女的彼此是否认识，很值得怀疑。说方言的妇人，你认识翻方言的那个男的吗？如果你不认识请举手。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男的，那翻方言的人，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女的请举手，在最最后面的不认识先生。他们两个互相不认识，他们所说的直接是围绕着这个信息，并为此带来了一个印证。耶稣就在这里知道人心里的秘密，用另一个恩赐，一个本地恩赐，借着预言的恩赐，借着一个本地恩赐，借着他的道说出来。他就在这里。哦，荣耀！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你只要这么做，如果你受了恩膏就触摸，圣灵必把它赐给你。哦，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用你的灵来充满这座房子，扔掉每一样的东西，扔掉每一块腐朽的木头，愿天上的神用圣灵来充满教会，使教会燃烧起来，进入这场聚会的灵里，愿你们每一个人都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你相信吗？你们在接受他的灵里面吗？这就是了，除掉一切。如果你全心相信，那就站起来，奉耶稣的名接受的，就是这样，举起手来。荣耀，荣耀，阿们，赞美神。